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各位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今天的许多见证人节目会介绍一位富家的太太，她生长在封建家庭，后来搬到一个现代化城市去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从里到外的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嗯，搬到现代化城市又有钱，自然有第一流的享受，人呢很可能会变的。
但是这位见证人的变，他不是受了城市物质引诱而变坏，而是越变越好了。本来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虽然富足却是无聊，但后来却变得生活充实有意义，天天喜乐满足。
这位见证人家境富裕，丈夫事业有成，子女放羊留学，他也享受了几十年丰富的物质生活，难道还不满足吗？那么他后来又是怎么样获得人生真正的满足呢？
啊，外面物质的富足并不能使人真正的满足，唯有心灵满足，有倚靠，不忧虑，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才可能得到满足的。
对，这位见证人就是因着信了耶稣，整个人生观因此改变。为什么会变？怎么个变法？请听他的见证。
我父亲是上海纺织街的商人，住的是三层楼的大楼房，佣人很多，生活优裕。可是有一天早上，一个陌生女子从爸爸的房间里走出来了，我们都吓了一跳，这女子到底是谁？细查之下才知道，几十年来道貌岸然的父亲竟然偷偷地有了外遇。我母亲虽然是在念佛二十几年，这下子也冒火了。之后父亲见既然摊开了牌，干脆厚着脸皮说要讨小老婆。我母亲即使发火发脾气，也一点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家里变了，更加是母亲幸福，越幸越迷。屋子里面专门放着有一个佛堂，一日几次他要供奉，但是拜得越虔诚，他的脸上越加丑陋，脸呢常常拉长，而且呢抱怨我爸爸。我想菩萨即使保佑我们生意兴隆，大大发财，也解不开他心里的世界，也是突然。我家的也是个纺织商人，婆家正是像五四运动这个时代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大家庭，现代妇女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那时候婆家的规矩很多，媳妇偶然贪睡，一整天便要受气，吃饭上菜，好的菜总是先要给公公婆婆吃，这是家规，绝不像今天的女孩子啊，自顾自的大块肉往自己口里送。女孩子啊，要在家里克勤，做个家庭的主妇，生儿育女，死心塌地的照顾下一代。十多年之久，我极少出外，也难得读报纸、看杂志，而且上电影院，每天是做缝衣服、折毛衣、为孩子照顾孩子，外边的世界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的。 1949年，我来到香港，再没有公公婆婆管了，这可自由了。丈夫的生意越做越好，子女们都出国留学，我安心把家里的事交给佣人，并且又请了名厨来专门为我烧好菜，自己开着汽车到处跑，找朋友，找节目，学跳舞、插花、游泳，还有呢煮菜。除了呢都是上流的社会，有时呢也到赌场、马场，看看别人把钞票当作废纸般的疯狂的去赌。最令我最喜欢的是看豫剧和电影，重复看几十遍也不讨厌。还有吃大闸蟹，就是肚子哈，也是一绝，一吃就是几小时，也不觉得浪费时间。吃的喝的虽然很惬意很舒服，但是呢心灵还是空虚。中了和穿金戴银的姑太太们串门子，互相请客，找一些名目来送礼，一面热闹风光，另一面却不知所为。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很逍遥吗？不，问题可多了。我先生呢天生很正派，工作也非常忙碌，为了成功每一样生意拼了老命去做，因为责任心重，回家以后呢情绪很难保持愉快，有的时候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常常发闷。我表面上还不还口，其实绝不甘心被人拿来出气，到后来再受不住了，忍性起来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白天跟那些太太们打麻将，好忘记与丈夫的不和，晚上夫妻相对无言。这样的生活愁苦又讲不出来，儿女们也叫人心烦意乱。女儿在外面水土不服病倒了，我知道之后一面怕她遭遇什么，一面又怕我先生责怪我当初支持子女啊留学去，所以不敢把坏消息告诉她，唯有压制吃黄连，有苦自己知道。回想多年来亲自教养子女，催他们上学，教他们写字，一个一个小鬼头，穿起长裤裙子到处跑，或者哭丧着脸来寻找我。这些小孩们就是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我也心中有数。他病倒了是我牵肠挂肚，能向谁讲呢？不能向先生讲，免得加重他精神负担，也不能向太太团和亲友们诉苦，怕别人看不起。对佣人呢更不用提半句了，只好独自承担苦恼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照样打麻将看电影，里面却不好受啊，好像放在大海中的一个小船，无所依靠，怎么办呢？大女儿是一位基督徒，因此家中有本圣经。有一天我随手拿起圣经来看，想不到啊，创造宇宙的真神就接着这向我启示。那天翻到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那里耶稣基督亲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原来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不是要人死亡痛苦，那是要人活命，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。我内心充满说不出来的盼望，我知道生命的主在看顾我，在引导我，我有了信心，有救了，女儿必定平安脱险。神的话真可靠，女儿没多久就平安回来了，虽然身体比较差一点，但已经使我对耶稣感激不尽了。 世上的福气我享过不少，但是从来没有比耶稣的话语更宝贵的。愿神千万纪念，使我有勇气有盼望，当时一面照顾女儿，一面挂记其他在外国的子女。可是丈夫不满意我信主，常常找些理由故意为难我，把气出在我身上。如果在以前的话，我一定很生气，但如今有了主，重重压力并没有叫我沮丧，反而令我更体验神的能力。从此天天服侍亲人，唱诗赞美，从圣经里得到更多的鼓励安慰，有空的时候就看灵修明珠荒漠甘泉，是我为之满足喜乐。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，一家人不仅老少平安，后来都信了主耶稣。我是1967年诚心接受主的，耶稣基督不像我从前所拜的哑巴偶像，他是又真又活，是我20年之久心灵得到满足，精神愉快。因为支持我生活的不再是看得见的短暂的享乐，而是圣经的智慧和主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所以我才能笑口常开，无忧无虑。以前我先生常常骂我，有的时候甚至把桌上的东西向我扔来，说我再信主就不许回家，又受尽家用。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每次开车出去，总先向主说，求主照顾我的家人。我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唯有呼求主的名，享受他赐给我甜美的安息。从车厢里往外面观看，想到以前繁华的交际应酬，无论多么快乐，总觉得度日如年。但神是我的保护，是我在风雨中的避难所，是我暗中之光，忧中之乐。世上有谁比他更好更可靠呢？我记得我从前有一位朋友，常常在太太团中夸耀她丈夫的优点，但有一天她的丈夫不幸死掉了，留下6000尺的大屋及一大笔遗产。可是儿女都在外国天涯海角，我没有办法，她孤苦伶仃，只得以环游世界来打发她的时光，一直非常消沉。还有一位亲戚，丈夫去世的时候，他满以为儿女都有学问成就，必定从外地赶回奔丧安慰照顾他，谁知道个人回来连成一条阵线，打击母亲，争夺遗产。这个母亲心灰意冷，情愿一个人住，连佣人也不用，钱财享受固然虚幻不可靠，丈夫子女知青又如何呢？如果仅靠这些人事物支持你的生活，一旦世事变迁，失去依靠，一定会忧伤终老。我现今已经近70岁，经过了人生许多阶段，回顾往昔，最叫我感到宝贝的是49岁信主之后的20年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永恒的不能被人夺去的至宝。回忆信主之前和之后，心境生活完全不同。之前在上海生活平淡刻板，自然沉默，到香港之后，生活方式像节目里烟花换颜，万紫千红，多彩多姿，不过曲终人散后什么都没有了，突然热闹一番而已。烟花再美丽 也不能填满整个夜空，即使填满了，也是一丝的残染。现在我发觉充实丰盛的是人生，并不在乎每天排满了什么寂寞，而在心灵纯洁，有爱心，生活和谐，与亲人和睦相处，共度患难，并且与永恒的造物主有交通。可惜世人醉生梦死，拼命沉迷于盛世犬马之中，不知人生的意义。最近从报章知道，以情相摄的一位大富翁患上绝症，而且呢还打官司被人告呢，使我很感触。这个我的老朋友呢很聪明，而且呢很会做生意，当他晚年的时候竟然这样下场。正像圣经所说的，上流人虚假，下流人也虚空，二者放在天平之上都归于无有。我20年基督徒的生活却甜美无比，烦恼都卸给主，晚上从未有失眠。从前对丈夫口服心不服，心里叽叽咕咕，信主以后对他再没有要求，只是在他不如意的时候，受挫折的时候，给他一点安慰扶持，为他的灵魂和身体祈祷。20年后的今天，他已渐渐明白基督徒的信仰是光明和积极的，对我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。有一次他从外地回来，还说在外地曾经去过听道，语气温和愉快，我也不吭气，只回一句好。之后他不但读起圣经来，更诚心接受了主耶稣。他表示基督徒的信仰并非独善其身，更是积极光明，能见善天下。他是个热爱生命和工作的人，说这话很中肯。我丈夫以前比较古板，主观很强，要人试试一他。接受主义后，他心情轻松多了，人也开朗了，像年轻了许多。从前夫妻之间很少谈心底里的话，现在他温柔体谅，所以彼此有说有笑。每次从外地回来，总是跟我讲外地的见闻。现在他不仅没有抱怨我烧的菜不好，更有的时候还亲自下厨做菜给我吃了。你说这样的改变奇妙不奇妙？有一次我参加朋友的丧礼，那天送殡的行列中都是名流大官，他们样样都有，都是没有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。我心里焦急，就马上把一把复印单张送给他们。难怪老同学在谈笑之中有的时候也会取笑我信得太迷了，不过我总是一笑置之，因为能生活光明，心中喜乐，晚上睡得安乐，人生充实，进取，有把握，有盼望，家庭和睦，信靠这样一位主耶稣，又怎么算是迷呢？
很多人以为成大业赚大钱就是成功的人生，可惜啊，历史上许多伟人和财主达到这个境界之后，内心的空虚感反而更重更失落。
刚才那位富家老太太讲过她的心路历程，接下来我们介绍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大大有名的人。
他曾经开疆辟土，席卷万里，纵横欧洲亚洲，全无敌手，可以说是一位曾经赚得全世界的人。他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。
13岁开始， 这位落难的蒙古贵族就挣扎求存，南征北讨，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为他的帝国杀出一条血路。52岁那年，他的铁骑扫平了大漠，轻而易举地打进中原，令大金帝国、辽国和西夏为之臣服。
为了争一口气，他曾经5次远征3000公里以外的工商大国发拉子模，就是今天的伊朗，踏过高加索山，征服了千年古邦印度，也震动了俄罗斯的国土。
他的4个儿子都是勇悍的将领，孙儿拔都打到欧洲，烧了莫斯科，侵入意大利；另一个孙儿忽必烈带全弓壮马打到南洋、韩国、日本，踏平了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。
他当了32年的蒙古皇帝，主宰天下22年，经过54年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，终于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。他一生百战沙场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，历史上说他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神。
成吉思汗在充满仇恨和残杀的阴影下成长，学会了有仇必报，他不顾一切地把一些跟他有世仇的部落消灭。他曾经在金国委曲求存，后来他就疯狂地毁灭了大金。
他有无穷的权力，他的帝国里面传命令是用金剑的，凡金剑传令所到，欧洲亚洲境内没有人敢违背。他的指挥刀一指，猛将一刀，搜掠的全部是奇珍异宝。他拥有财宝无数，堆起来比山还要高。他的钱多得使他的后代能用熔掉的金枝写佛经，每写一次就用几百斤的黄金。
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军政家残忍好杀，凡干犯他的都斩尽杀绝。他的骑兵扫荡之处，血流成河，玉石俱焚。在歼灭金国一战，杀的敌人尘尸遍野，几千里内没有一个活人。他又爱杀降卒，动不动20-30万人像牲畜一般的就被宰杀掉了。他攻打伊朗的一个城池，一夜之间就斩杀了120万人。他用火油焚烧的城邑，历史上记载百年之后仍然是一片荒芜之地。
真是很少人能像成吉思汗那样的百战无敌，也很少有帝皇拥有像他那么辽阔的疆土。当他的霸业最盛的时候，从他宫殿走到边界要走上1年。可惜啊，疆土虽然无穷，人寿却有尽，旷世功业转眼如烟。他穷他一生没有办法征服世界，更没有办法征服人生最后的一片疆土，就是死亡。终于他老死在甘肃省的六盘山。
他万万也没想到，百年之后他的帝国四分五裂，他的尸骨长埋荒草，生前的赫赫威名与他的墓穴一样，很快就淹没了。
但是有一个人的坟墓千百年以来一直被人所谈论，这个墓在今日中东的耶路撒冷城。坟是空坟，墓是空墓，1000多年前葬在里面的那个人离奇失踪，据说已经复活了。
他生于穷乡，长于寒微，从未进过学府，也未得过一官半职。照人想，他本该籍籍无名，对世界和人类绝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但事实上正好相反。他一出生就令国王恐惧，万民不安。那天夜里，有天使向牧羊人报喜信，更有东方的博士远道来朝拜。
他一生的年日只有短短的33年半，到外面工作的时间也不过是3年多。他身边没有一兵一卒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效忠于他。那些人走遍穷乡僻壤，深山大泽，甚至死在外地，赤中忘生死。其中一位年纪超过80岁的寻道者伯利格，被人用火烧死之前说，耶稣爱了我80年，我怎能背叛他呢？
他从未杀过一个人，却能叫君王俯伏，将相低头。古代君王康斯坦丁大帝以他为国家的支柱，美国总统就职时以他的话来宣誓，国父孙中山先生以他的言行为依归，太空人登陆月球时背诵他的圣言。
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的时候也不说威吓的话，从各处而来的奸徒反对他，谋害他，然而没有办法定他有罪，连审判他的罗马官长比拉多也说找不出他的罪来。他无权无势，但是从来不畏权势，公开揭发犹太权贵伪君子的行为。
他常被恶人顶撞陷害，临死时却为残害他的人代祷，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他的言行都记在圣经上面，这本书虽然没有黄金造的经书那么名贵，但是年销亿万，流传千古，有人甚至为保存一本圣经而宁愿被杀。
从他降生算起，这2000年来，历史上多少的智慧人、伟人已经随风消逝，数不清的主义、学说都遭到淘汰，然而他却越过越得人的敬重、尊崇，连蛮荒之地的野人也被他感化。
从前太平洋斐济群岛上面的凶残土人，习惯将自己的儿女创死在祭坛桌子上的石头上来祭鬼，后来基督的福音传到那里，许多的酋长信了主，便建议把祭桌改凿成受浸池，并且安放在能容纳3000人的新建的礼拜堂里面。
他不是艺术家，可是他的事迹却成了大艺术家手下的名作，就如他受死的前夕那最后的晚餐，便被绘成流传千古的名画。他也不是音乐家，可是颂赞他的圣乐《弥赛亚》却震撼了人们的心弦。
他没有为自己积攒过财宝，但是穷人因他饱足，世界上数不清的大厦、医院、大学以他的名字为名。他死了之后葬在财主的墓里，但3天之后坟墓竟然空了。
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也复活了，他今天成了无所不在的圣灵，只要人愿意信他、接受他，就得着他莫大的恩典。
人生没有满足，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。请您不要迟延，现在就打开你的心门，来接受他做你人生的救主。
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？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经营吧。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好那日上的人和心里发出赞叹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试着看外线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